思想来查考约书亚记。我们今天会看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三章。约书亚记三章一节起，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百姓离开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就往亚拉伯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感谢神，我们今天圣经的经文就到这里，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话语的意义。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也感谢神赐给我们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约书亚第三章就记载，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么同样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像他们当年过红海一样，完全是一个神迹啊。是上一次就是过红海的时候，是神借着摩西，让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约书亚了。约书亚在这里就代替摩西当年的那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神借着约书亚来指示百姓，那么要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走。我们特别注意哈，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就是那些官长到以色列营中，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时刻准备的，什么时候看见祭司抬着约柜走的时候，你们就跟着走啊，你们就要跟着祭司后面走。所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时刻准备的在那个地方观察，什么时候看到 祭司抬着约柜要走出发了，他们就要跟这个祭司，而且还不能跟太近。这个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告诉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几天之后走，或者是什么哪个时候，大家都准备好啊，到那个时候一起出发，不是这样的，而是只是给他们说，只要看到祭司抬着约柜出发了，你们就立刻出发。所以是百姓就跟着祭司，祭司和利未人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百姓到后面跟。那么呢，过河之前的百姓要自洁，一定要洁净自己。祭司是抬着约柜的，走到队伍前头。然后这里还特别就是神就是要使约书亚在百姓面前尊大，就是再一次就是神确立约书亚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权柄啊，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约书亚呢也就告诉众百姓，就是神要行奇事，要行一件大事。那么最后果然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即使脚一踏到这个河水里面，这个河水就沥起如雷，然后上游是沥起如雷，下游就干了所以这个跟过红海是怎样的，两边的水都沥起来哈，这边水沥起来，这边水沥起来，但是过约旦河是上游的水沥起来，下游就干了。那么相似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再一次是走干地过去，那么这一次走干地过去的跟上一批走干地过去的完全就是两批人了。但是约书亚应该是经历了两次加勒应该是经历了两次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就是过一段河是走干地过去，所以神的话就成就。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特别注意一下。过约旦河前的准备，就是神让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准备的，没有让以色列人去，比如说要过河了，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明天以后这两天就要过河，明天要过河，我们要准备什么？要准备船呐，对不对？要准备各样的工具啊，就准备各样的器具啊。但是在以色列人这里完全都没有，神没有吩咐他们准备船、准备干粮，什么东西都没有吩咐。那这就让他们呢，首先就是要有信心，就是一定要有信心，要信靠神的带领。只要看到祭司抬着约柜走，你们就走。你们虽然可能是两手空空，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就要跟着走，就要信靠。所以最最需要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预备。我看见就是我们现在有很感谢神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有感动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有弟兄就告诉这些预备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就是那些弟兄姊妹问，就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呀？是不是？我们要有些东西，我们好准备什么？然后弟兄就回答，最好准备就是要有一个服事的心，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信心，这是最最重要的。虽然你明知道是要过河了，你也看不到船，你也看不到任何的预备，但是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已经可以说预备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约书亚在这里就是带领者啊，或者是领袖。领袖在这里呢，就一定要跟百姓呢给出明确的指示，明确，非常明确，怎么走，跟谁走，然后就是该做什么。就是距离那个祭司有多远，就是这一切的指令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你约书亚在这里不能对百姓说到时候看着办再说，不行。就是这也是一个准备的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作为神所兴起的领袖，他给百姓传递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指令。这是一个准备的，没有任何就是不清楚的。然后那么就是祭司利未人呢抬着约柜前行，这个约柜这个其实就代表神的话，因为约柜里放的是石板就是神的 切命，就是抬的约会，也就是抬的神的话，或者也向着神与他们同行。然后呢，以色列人在后面要跟随，所以这是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在带领以色列是以色列人呢？带领神的百姓呢，是神的话。然后作为祭司和立位人，他们是专门服侍神的人，他们最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高举神的话，就是把神的话要高举啊，这是最重要的啊，不是去准备船呐、准备过河的器具啊，不是这些，而是要高举神的话啊。然后呢，坚守死守这个约柜，要抬的要稳稳当当的啊，不能觉得特别重啊，或者怎么样？哎呀，我们要过河，还抬这么重的约柜，那不是很麻烦吗？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抬得很稳，实地实守，而且要高举，这才是神的话是带领神的百姓前行。而作为祭司和立位人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就是船呐、你过河的干粮啊，或者过去怎么办呐、什么这都不用管，最唯一的责任就是你好好把神的话持定高举。然后呢，百姓呢就是跟从，当然就是跟从约柜了，但是也是跟从这些祭司和立位人，也是这些神的仆人。然后在这里呢，就是祭司和立位人他们要走到前面他不是让百姓先过去来看安不安全百姓过去没有危险，很安全，然后祭司和立位人在跟着，不是这样，而是祭司和立位人他们要走到前面所以他们要给后面跟从这些他们的百姓呢，在前面就好像像一个榜样一样。然后呢，如果那个水冲过来，第一个淹死的就是他们就是祭司和立位人或者是第一个被这个大浪卷走的，就是祭司和立位人他们要走到最前面。所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我就想起就是有段时间就。不是很多人就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是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受到很大的压力或者怎样。后来我们就跟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联系就是我们也想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很多压力日子很难过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建议呢，就是那个教会就是也是以前我们的教会，看现在几个带领的弟兄都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就建议年轻弟兄是不是要，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年长的一个弟兄，你们要不要去找找他？他很有经验，就是怎么面对政府怎么面对警察，怎么面对，他很有经验后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年轻带领弟兄就说，哎呀，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那么麻烦。他说，反正有什么事情我来扛。他当时就这样说，反正有什么事情我来扛。后来我听了这句话呢。我看到这个经文，就是祭司和立位人他们抬着约柜在前面走，我就想起就是那个年轻弟兄，他们在前面走，他们就是有什么事情他们来扛。如果这个水没有分开怎么办？如果这个浪打下来怎么办？那他们要走到最前面，有什么事情他们来扛。所以就是以前我看过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当教会受冲击当这个聚会的地方受到一些冲击，往往都是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一个出来就说这跟会众没有关系我是领头的我是带领有什么事情找我往往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祭司和立位人在这里，他们就要走到前面，可能是最未知的一条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在那个时候但他们要走到前面，然后他们要给后面的人做榜样，而后面的人呢要跟从，要看着他们的榜样就像我们今天跟从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也是做我们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在前面行，我们看着他的榜样，我们效法他前行主耶稣碰到逼迫，碰到患难碰到别人的嘲笑经历各样的委屈，主耶稣都没有选择逃避都没有选择退缩。所以只有这样 主耶稣才是成为带领我们前行的那一位啊，也才成为我们效法的那一位。其实在这里祭司和利未人也是第一个他要高举神的话啊，百姓不是跟从他，百姓是跟从约柜，跟从神的话，跟从神。然后呢，但是他们呢就是要做这个信心的榜样，第一个走向未知啊，第一个走到这个河水里面，然后百姓在后面跟从。然后作为百姓责任是什么呢？百姓就不能偏行己路了，百姓不能就是心怀二意啊，一看到这个祭司利未人走到这个水里面去，哎呀，百姓说，哎呀，那多么危险呐，我不要再跟了吧。那百姓的责任就是要立地心志，就要跟从，然后呢不能偏行己路。还有一点呢，让你跟就是跟，你不要跑到前面去啊，就是你就跟着这个祭司和利未。但是我们后来也，刚才那个经文也说到，到河中间的时候呢，祭司利未人要站在那个地方，要站定，然后呢那个时候百姓要过去，祭司利未人要一直等到所有的百姓你过去了之后他们才能过去啊。但是当百姓跟的时候，他们是要一直跟着的。你看十七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去约旦河。但在起初的时候，就是这些百姓的责任，就是他们不可以偏行己路啊，就要跟随。然后呢，而且就是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就是要第一跟随祭司和利未人，然后不能半途而废的。然后呢，其实这也就是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知道这条路是最好，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不知道这个河水虽然现在立起来会不会突然又打下来，虽然不知道过去了之后会怎样啊，耶利哥城那么高大，耶利哥人那么凶悍，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要立定心志跟随，就是要相信这是神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其实每一天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未知啊，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这个从大的来说，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啊。我们看这个世界历史啊，有时候什么世界战争啊大战，其实是引发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啊就引发。所以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不知道，然后呢就具体到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未来呀，这可能都是这样，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楼倾覆的下面没有一个完卵，没有一个鸡蛋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种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哈，未知的世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世界，那么呢我们就要定义跟从神的心意，在神的话语上面要站立得稳，要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最好。所以这就是百姓就定义跟从约柜，跟从神的话，当然也跟从就是祭司和利未，就是神的仆人，就是高举神话的祭司和利未人。跟从呢也要存敬畏的心跟从，就是要隔2000多不能太近。这其实也是表达对这个约柜的一种敬畏啊。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过河之前呢，以色列人首先要自洁啊，要自己要洁净自己，要过好。那么第二次我们会看神特别就是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啊，要让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要增大，特别强调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会看约书亚他有几处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个，他非常忠实的传递神的话，神的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什么都不用准备，不用准备船呐，也不用准备过河的器具啊，反正看见祭司抬约柜走，以色列人就跟着走。然后 的以色列民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走过红海，没见过，他们这一代人没有走过红海，他不知道这个水是可以分开的，所以这是很难，以色列人很难接受。而约书亚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不迁就这个以色列人是否能接受，以色列人是否能相信，神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讲。然后呢，约书亚也没有自己加添，也没有自己修改，也没有自己减少。其实这是很难很难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给人家传福音也好，或者我们有人有一些圣经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去给他解释也好，我们往往就是怕这样的话人家很难接受。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哈，就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哈，就是说幸好主耶稣第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罪悔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就是被圣灵所重生，这是最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别人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别人给他们传福音的就是你信耶稣了以后神就爱你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向神祷告神就赐福给你或者神就帮助你很多人他就是别人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这样的福音。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就是信耶稣一定要认罪悔改才能成为，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对当时对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感到很震惊，她说我现在我是完全认同就在我们教会聚会中那里，现在是完全认同，就是信耶稣确实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承认我是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我是要灭亡，我是要下地狱的罪人，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需要耶稣去洁净，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她说我现在是完全认同，她说但是如果在我刚信主，刚我还是葡萄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你要这样跟我讲，我是肯定不会信的。当时这个姊妹就这样说：我如果当年我要是听到这样的福音，那我肯定是不会信。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这个姊妹是非常诚实她讲出她心里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当这个姊妹是也是非常诚实，然后现在信心也是非常诚实。但他确实说出了一个实际的情况，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所听到的福音其实并不是说传福音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他知道，就是你只有认罪悔改信福音信耶稣他知道。但他为什么传出来的就要说你信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完全不提认罪悔改的事呢？因为他怕人接受不了，他怕人家接受不了，所以他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只要让你信耶稣的名就可以了，反正以后慢慢的就是自然神会带领你反正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只要把耶稣的名告诉你我只要无论用什么办法让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你可以保守你，可以带领你，耶稣爱你，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其实很多传福音的人他们怕人家接受的，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真实的来忠实于神的话，把真正的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他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他讲这些话，就是你们看着祭司抬约柜你们就跟着，然后你们就水会上游的水会立起如垒，这些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从来闻所未闻，见都没见过，他们没有过红海，他们是新一代的，他们很难接受的，他们心里会非常的恐惧。那么大的一条河流，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也知道，在收获的时候，这个河水是非常汹涌的，一直漫过两岸，也就是说是很汹涌的河水，而且水量非常大。但是呢，即便如此，约书亚还是非常忠实的传递神的话，并不是在乎人是否能理解，是否能接受。神怎么说的他就是这样讲。其实这个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要救人的灵魂呢，还是只是希望给人家留一个好印象？其实这两者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无法两者兼顾。好，那么约书亚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呢，约书亚也是归荣耀给神。我们特别看见约书亚在这里说，第五节，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也就是说明天以色列人就会看到这个上游的水一起如泪。我们特别注意，约书亚从来没有说明天我要行一个神迹，我要行一个奇事，你们可以看见。约书亚没有这样讲，约书亚说是神必定在你们当中行奇事。我们会知道，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的眼睛，肉体的眼睛看神是看不到的，他看约书亚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也就是说，约书亚想要偷窃神的荣耀是非常容易的，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神，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以色列人却看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约书亚，他们的领袖就站在这里。而明天如果河水这个立起如雷的话，他们很自然的就是正像约书亚告诉我们的那样。河水果然立起如雷了，这一定是我们伟大领袖所做的事情。所以约书亚并不是这样，约书亚一再说这是神要做启示，不是我要做启示。第二，约书亚还说，就是在第十节，他必在你们面前赶走迦南人，就是赶走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所以他一直强调的就是神必定会行奇事，神必定会赶走这些仇敌，这些敌人。约书亚从来没有说我会行一个什么神迹啊，我会带领你们打败这些仇敌。约书亚从来不是这样讲，他始终是归荣耀给神，他没有一点去试图偷窃当时神的荣耀。然后约书亚的一个更宝贵的信心，他不仅相信第二天河水确实是会立起如雷，他们可以过走干地过一段路，他甚至还相信他们哪怕过河的时候，他们还会神会带领他们把这些外邦的强敌全部赶走。他还相信这个，也就是他相信神将来必定要成就更大的事。所以他的信心不仅仅是看到第二天过约旦河，他的信心看到过了约旦河之后，神还是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并且会取胜所以约书亚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信心就是对神是可以说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忠心就是忠实于神的话语，良善呢就是是忠实于神，而不是去要偷窃当属于神的人第二天果然是看到的，就是约旦河水分开其实这个河水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其实是非常高涨的河水，也是非常汹涌的。那个时候河水涨得很厉害但是不管这个河水多么高涨多么汹涌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立刻就立起如雷，然后呢就是立刻断绝，就是神一点都不死，就是祭司的脚一踏的这个水就立刻断绝，神一点都不死。然后呢过了一半呢，祭司就要在河中站定，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全部都过去。最后我们也看见一个都没有死落，也就是以色列他们全部所有人都过去，一个都没有死。其实我们在这点呢，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特别注意到祭司，其实这是又一次对祭司的一个信心的考验。第一个，他们是要把脚第一个踏到河里去，他们是要走到前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当河水立起步的时候，我们一般想我们就赶紧过去，对不对？赶紧过去但是别人都是可以赶紧过去，他们不行，他们要在那里等着，要等着所有人都过去。所以这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考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像巨大的浪， 巨大的那个浪立在那里。我们站在那个之后，你会不会怕那个浪啪一下打下来？你一定会，我害怕了。我有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很喜欢游泳嘛，然后去了江里面啊，湖里面游泳。有一次，那时候印象很深，那次正好是夏天的时候，突然非常非常大的狂风暴雨，非常大，整个前一分钟天还是大亮，下午的时候夏天嘛，第二分钟就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就是这么可怕。哇，非常可怕，然后那个浪就很大很大，哇，那时候我真的很怕我游不回去了，那个时候，那个我印象很深。其实当祭司在河水站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水立得那么高，就立在那里，人在那里站着一定是很渺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趴下，他会倒下来，所以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那个海水两边立起来。这些人在下面过，那需要极大的信心啊！你不知道这高高的水墙、巨浪会不会啪一下倒下来。所以在这里呢，祭司去两处地方：一个是过河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第二个是走了一半之后他们定在那里，要等所有人过去。那么，一个是这是对祭司的信心考验呢，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这是对百姓的一个信心极大的鼓励，所以百姓在那个时候就不会慌张，对不对？不用怕。你看，我们的祭司他都不慌，他都没有逃跑，我们就可以不用慌，我们就可以镇定的去过这个约旦。所以他也是给他的百姓做出一个信心的榜样，也是给百姓一个极大的安慰啊。他并不是像一个逃跑。祭司，而是他在那里非常有信心的站在这个力气如雷的这个水墙下面，等着所有的百姓。感谢神，最后以色列百姓全部都过了约旦河，所以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了他们上一代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个神迹，就是上一次是过红海。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好，接下来呢就有两个问题哈，弟兄姊妹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就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跟这一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它有哪些异同？不同之处在哪里？相同之处在哪里？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些，但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二个，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看上去经历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你凭着信心，凭着神所给你的信心，你就把脚踏进去，你就把脚就继续的走，没有逃跑，没有停，你就把脚踩进去。这个时候你却经历了一个，见证了一个神的神迹，在你自己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分享出来，来看神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带领，信心的带领。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现在可以一起来。这两个问题也是围绕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以色列人过约旦。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以色列人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的异同。我们首先分享到说，相同的地方是：第一，水都分开了，无论是红海还是约旦河，水都分开了。第二个相同点就是都是神所行的神迹。第三个相同点就是都是借着信心经历神的作为。那么不同的方面有，就是红海呢是敌人和追兵在后面，那么约旦河呢是敌人在前面，红海呢是以色列人要离开为奴之地， 约旦过约旦河是为了要进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摩西做了一首诗。那么过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并没有作诗。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把杖放在海水里，海水就分开。过约旦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把杖放在水里的作为。过红海的时候呢是没有石头做记号的，但是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各支派是捡石头做记号。过红海的时候是水分开了再下去，而约旦河是祭司的脚先下到水里，水再分开再断绝。过红海的时候是咸水，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淡水，过红海的时候是水是往两边分开，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一边立起城垒，过红海的时候是过大海，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一条河。然后领袖也不一样，百姓也不一样。过红海的时候是第一代以色列百姓，领袖是摩西；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第二代以色列百姓，是领袖是约书亚。这是我们分享的相同和不同点。我们也分享到说，前几年Boise River 的水很多，那么想到约旦河。约旦河虽然很窄，但是水位高的时候水流十分的湍急，所以当祭司利未人还有以色列人下入到约旦河中的时候，真的是要有很大的信心，因为祭司的脚下去都有可能会被急流冲走。那么我们分享到说，历代基督徒所经历的环境情况看起来有所不同，但是神的百姓都凭信心会经历神的作为。以色列人下红海要有信心，因为后面有追兵，生死攸关。那么走向红海的时候，他们走向红海的时候也仍然是要凭信心的。那么祭司抬着约柜，约柜里面他因为有法版代表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是高举神的话，保守神的话，保守他的百姓过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保守引导和带领神的百姓。我们看见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过红海的时候，过红海出埃及的时候，百姓是惊慌失措的，他们甚至抱怨摩西。而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却是等候自洁，他们在这个心理状态上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这也是两群不同的人，第一群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死在旷野；第二群进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拣选要去征战得胜。第一群以色列人是比较被迫的，没有选择，因为前后都是死路，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所以前后都是看起来都是死路。而第二群以色列人，他们是广播了三天要自洁，那么被神预备好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得胜，而且他们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夺回神所赐的这块土地，他们是比较自愿的。我们看见说诗篇十五篇里面写到摩西的诗，它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他是我的拯救，这个反映了当时很具体的一个拯救，因为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而约书亚记下一章就是说到约书亚让每一个支派的领袖捡一块石头，从祭司脚边捡一块石头作为纪念，要进迦南得地为业，是很可能在迦南地丰盛之中，以色列民就有可能会把神忘记了。所以约书亚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他要捡石头作为纪念，子子孙孙都要 要述说神所行的大能，这是提醒后世的以色列百姓，神把我们从极大的艰难当中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就是摩西和他所带领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更容易作歌赞美神，但是要在安适当中就很容易忘记神，就好像在迦南地神的百姓在安逸之中生活，很容易忘记神，所以需要纪念神在约旦河在过往的年日所做的一切的大作为。我们也分享到说，北美大部分人今天安居乐业，我们是以何种方式纪念神，来记住神的大作为呢？我们有没有随时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存一块石头，经常的存一块石头来纪念我们生命历程中神的大作为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还分享到一点，就是一个相同点，就是无论是红海还是约旦河，他们以色列人过去的时候地面都是干的。我们分享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底是干的，因为海底有沙，有大东风吹过，所以海底是干的。但是约旦河的河底应该是有淤泥的，那个要干就很难，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里。第二题，分享你有没有经历过看似不可能的事，但当你凭信心踏进去的时候，却成为见证神迹的经历。我们分享到说自己三月份回国，首先隔离了14天，那么出就是门外就是警报器，那么必须隔离。那么后来又隔离了7天，稍微好受一点，14+7的隔离过后，以自己以为就好了，就已经不用隔离了，结果紧接着整个上海封了3-4个月。所以呢就是浦东先封了10天，那么自己就看到群里有一首歌是仿的那个余光中的《乡愁》，那么自己在后面加了一句，就是来传福音给群友。所以在这个经历当中，自己发现很难预知竟然会隔离那么久，但是凭着信心依靠神，就会经历神的恩典和作为。我们也分享到说，在疫情中教会开放实体聚会之后，当时有很多服事的需要，那么自己被排了很多的服事，但是身体非常软弱，很多时候一个月好多天都只能躺在床上，有病痛。那么有时候就想，是不是要跟 Michelle 姊妹来说，就是不要在聚会服事当中安排自己排自己。但是当时圣灵就说，是不是只有等身体好了才能服事呢？还是去靠着神，现在就服事呢？所以后来还是靠着神服事，有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住了，但是神没有让自己避开身体不好的时候，而是就凭信心信这是神的工作，那么神必自己来做他的事。所以每一次自己站在那里反而特别的有力量，哪怕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不行，但是站在那里就立刻有力量，也不疼痛。那么这是一个神迹，是神加了力量，不是等预备好了自己觉得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才去做，而是自己觉得不能做的时候也能够就能够经历神的作为，仍然能做。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信心，他们如果害怕溃散，也就经历不到神的作为。过红海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通常我们要经历神迹就先要有信心才能经历，那么哪怕是一点点信心。而抬约柜下河是真需要信心的，宣信博士就说过，信心就是神宝藏库的楼梯，若不借着这个楼梯就不能进到神的宝藏库。我们也分享到说，神在他拯救的百姓中，他所拯救的百姓中做了何等大的美事，那么这都是神迹，就是神在他百姓中所做的，这是神迹。那么我们分享到一个见证，就是自己小的时候房子很小，一家人睡在一起，有一天晚上自己被巨大的笑声吵醒了，结果 醒来看见是一个青海农场服劳役回来的一个弟兄，在正在与父亲通宵交通，分享神如何在奇妙的光景中保守了他。那么这个弟兄是在青海农场里面炸石头，一次矿石爆炸，一次锅炉爆炸，而神都保守了他。结果他们在分享中爆发出巨大的欢笑，那么自己当时都被笑醒了。事实上，从世人的眼光看，这是最不应该笑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最悲惨的人，是被斗争的对象。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真心的、真正的在笑，由衷的在欢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文革之后，那么环境松动的时候，嘉兴有一群人要开始聚会，他们讨论到说，第一个聚会应该是守圣餐的掰饼聚会，于是深夜11点，用纸把窗户贴好，不让漏光出去。那么十几个弟兄姐妹挤在一个房间里面掰饼领圣餐，当时他们流出喜乐的泪水。他们流泪是因为喜乐，没有想到真的有一天可以在一起来纪念主。那么自己后来每次守圣餐的时候，常常会想到那一幕，就是想到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何等的荣耀快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那么自己所看到的这些是最重要的，让自己能理解什么是以神为乐的一个根基。这是一个在人所不能的，这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经历患难的弟兄姐妹，他们并没有在苦难中流泪，而是在纪念主，为着主舍命的救恩而感恩的流泪，为着能够再一次聚会掰饼来纪念主而喜乐的流泪，他们不是自怜的流泪。那么后来在政策给他们平反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也没有特别的高兴激动，就是该怎样就怎样，并没有那天晚上自己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欢乐。所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神迹。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读学位的时候，既要读学位又要带查经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有带领。事实上，自己在读学位的5年中，老板动手亲手做了一个房子，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管自己，那么自己就能够有很充裕的时间来做服侍的事情。那么要交论文之前，自己还记得就是周四的晚上8点，就是电脑根本就弄不好了，全都是乱码了，论文的格式全都是乱码。那么周五的时候，自己又要带弟兄姐妹去美东南夏令营，参加这个夏令营，而且没有人能够代替自己，而周一必须要交论文，所以自己在周四那天晚上8点，整个论文都是乱码的时候，就决定自己调到10点，如果弄不好就推迟毕业。结果10点不到的时候，论文的格式就完全弄好了，自己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在服侍中很多这种经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周五工作完了非常的疲惫劳累，但是周五晚上查经聚会完了之后，精力充沛，就是经历了神的信实和喜乐。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在服侍中，如果就是身体不好的那个经历，如果没有信心选择舒服，就经历不到神的作为了。那么非常的感谢主赐这2年身体很不好，所以经历了神的作为。那么我们也在分享中也看到教会张贴的这个字画，上面写的是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好为真理扬起来，这是诗篇60篇的一句。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这样的各样的不可能中，是把旌旗赐给敬畏神的人，为真理扬起来，赐给摩西，赐给约书亚，赐给以色列的百姓。